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这么美好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分享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再次告诉这些门徒，圣灵要降临下来。那么圣灵降下来的目的不是别的，是让所有的信他的人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然后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就是传福音。所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啊！这是主耶稣3番5次向我们去交代的一件事情。到第二章，说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其实在利未记的23章15到17节就提到，那么是五旬节的意思。那五旬节呢，在利未记的23章15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安息日是星期六，次日那就是星期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主日。从安息日的第二天，那主耶稣正好是在安息日的第二天主日复活的。那么现在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这第一个五旬节，那就是从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开始算起，到什么时候呢？要满了7个安息日，7个安息日正好是7期49天。到满了7个安息日以后呢，在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第7个安息日一结束第二天主日，又是一个主日，那么这样算起来正好是50天。那这就是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要献祭。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就提到说，主耶稣就是初熟的果子。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五旬节的第一个主日，就是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通常叫初熟节。那么这个五旬节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主日叫收割节。那么初熟节，主耶稣就是在初熟节那一天复活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就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智人初熟的果子。23节又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那么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在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初熟的果子是教会， 是信徒。在雅各书的1章8节是这样说的，雅各书的1章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说我们也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的果子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好像，那就是指的教会，指的所有新约时代的信徒。这里面这个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信徒是真正的真信徒，不是那些滥竽充数的，不是已经这个灯台被主已经挪去的那些所谓的教会。所以这儿我们也看到，我们既然也好像是初熟的果子，我们今应该活出主耶稣那个初熟果子的生命来。我们真的在行事为人当中，在各个方面真的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教会已经这个灯台其实已经被神夺走了，只不过还是挂了个十字架在那在装着在表演。但可惜的是呢，有好多弟兄姊妹在选择教会时候根本不去分辨 不去考虑这个教会是不是扎教真道，是不是传教真理，是不是个俱乐部。而且好多弟兄姊妹就愿意找这样的俱乐部，特别是在大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藏在那里面，别人也不关注我们，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在小的教会，稍微有点动静，就传道人就看见知道了，就特别关注。所以我们真的在选择教会的时候，我们再要看一下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主耶稣这个初熟的果子，这个教会像不像初熟的果子啊？这是我们应该引起注意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没有这样的分辨，不去考虑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很可惜。有的弟兄姊妹看上去表面上什么都懂得，讲起来头头道是道，但是行动上毫无，根本看不出他好像是一个初熟的果子。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很明显这个五旬节到了，不是说五旬节第一天那个到了，不是，这个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也就是说这个五旬节到了，就是五旬节要结束的那一天，就是五旬节那个最后一个主日，门徒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五旬节就是第五十天最后一天，那个主日，门徒在聚集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大的响声，这个响声是千真万确的，他们都听到了，这圣灵是以这种方式降下来。那么圣灵降下来是不是必须有响声的？我想这里面是神透过这样响声来让他们知道圣灵的显现，让他们真的知道圣灵是千真万确，就像主耶稣讲过的要降临。也有舌头如火焰，舌头这个舌头是来有象征的意味，因为下面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每个人就说起别国的那个话来，所以这儿舌头象征说话的恩赐。火焰第一次提到是在圣经的创世纪的3:2，当时不是摩西给他的岳父在放羊吗？这放羊放的就到了何烈山，在何烈山放羊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前面那个荆棘有火焰，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烧毁，我们就一个神迹写在他的面前。那么神就在火焰当中向他显现，呼召摩西，这是摩西接受神的呼召，那一次非常明显有神迹，这是火焰。那火焰呢，其实就象征神的同在。火焰就是我们把这个圣灵呢，现在就是以火焰的形式像，就是向人们显现，像火焰一样。其实我们受圣灵的洗，就意味着我们里面那些罪，我们里面的污秽都被火焰烧得干干净净，被火焰炼净。所以受圣灵的洗，就意味着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我们里面的污秽也被圣灵烧尽。也就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就不应该再沾染污秽啊！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提醒。分开落在个人头上，同一个圣灵分开落在众人头上，分赐给个人，这说明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主的门徒、生的儿女都同有一位圣灵。我们同有一位圣灵，我们就应该有一样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就像这些门徒，圣灵赐下来以后，他们可以突然会讲别国的这些相谈，我们虽然是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与国不同，但是我们同一位圣灵。虽然语言不同，但是我们心思意念是一样的。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基督是没有国界的，不分种族的。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就提到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主日的晚上，主耶稣当时就说这些门徒你们受圣灵，说那个时候那些门徒已经受了圣灵，这儿为什么再次降下来呢？那其实聚集的这些门徒不光是主耶稣所起初选召的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十一个，那除了这些门徒以后，除了这些使徒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门徒在场。那么当时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紧接着说你们定谁的罪谁的罪就有了，谁你们赦免谁的谁的罪就赦免了，就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神把圣灵赐给他们，使他们这些门徒有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权柄，而这次圣灵降下来充满了所有的信徒，意味着就是我们历史历代包括现在我们信主以后，就我们圣灵就充满我们。那么这次圣灵充满什么？是要我们得到神的从神而来的能力干什么？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天下各国包括就是当时散居在周围各地的所有的犹太人，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五旬节也是很大的节日，对他们来说都要去耶路撒冷过这个节，好多犹太人就过来了，都住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最后一天还没完全散去，所以都在。那第六节，这个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看来这次这个圣灵降下来，这个声音是非常大的。住在耶路撒冷的各个地方各处都听见这样一个响声，这个响声就足以让每一个人能够听见，这都是神的作为。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众人的相谈那就是各地的方言或者各地的家乡话，我们华人这个最清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家乡话，如果是不会讲不会听的话根本听不懂。但是呢，这些门徒就突然就可以去讲各地的家乡话，非常难吗？第七节，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也就是说当时聚集在一处的门徒基本上都是从加利利那一带开始跟随耶稣过来的那些门徒，那些门徒他们基本上会讲当地的这些语言。那么其他地方像很远的地方下面提到的可能都不会讲，但是现在因为圣灵降临，圣灵给他们这样一个恩赐，就突然就会讲这些别人的家乡话，他们就感到稀奇。第八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就是下面 这些地方人，这些地方我就 不具体讲了。那么这些地方就说都是犹太人散聚的地方，他们住在这些地方，现在从这些地方过来。那么每一个地方的那个话本地方言是不一样的，可能彼此都听不懂，但是他们现在都有统一的一个语言，那就是希腊话，罗马当时的官方语言。第十一节说，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这些人都听见了，就非常奇怪。所以我们说感谢神有这样能力赐给这些门徒。今天如果是我们主神也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不会说英语，不会说法语，不会说德语，突然就会说了，这我们也感谢神，那么就是要使用我们到一些地方来传讲神的话语。这里面有问题，那么这个家乡话是不是后来保罗所说的方言？ 其实不完全一样。这个家乡话是有逻辑的，是跟我们平时说的话是一样的，不是那个舌音。现在就是灵恩派，就是根据这《使徒行传》的2:3-4，就说这就是方言，他们所说的方言，而且认为说如果不说方言，不会说方言，就是意味着没有重生，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恩膏，这纯粹是那些圣经。这儿很明显说出的话，别人这些说别人家乡话的时候，那么这些人都是能听得懂的，听不懂是那么不是他们不懂家乡话的人。而现在我们这灵恩派他们所说的方言其实已经是变了味了，用那个舌音嘟嘟嘟嘟，他自己说了以后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 会讲所谓的方言，我也听过一些弟兄姊妹去说他说会讲方言。那我问他，你说方言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候啊？他也不知道，甚至旁边弟兄姊妹也不知道啊，这是不合乎真理的，所以我们就要小心。还有一点，方言是神的恩赐，我不否认方言确实有，是神的恩赐，不是训练出来的。但是现在灵恩派好多的教会就是在训练弟兄姊妹说方言，这显然不可能，不是人可以训练出来的。神给我们这恩赐我们就有，没有给我们这恩赐我们就没有。但是无论会不会讲方言，我们都要传讲神的道，来传扬真理，见证主，不能把会说方言当做自己的一个骄傲的一个资本。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干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得到主这样的恩赐，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去讲说神的大作为。这是圣灵赐下来降临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如果我们得到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恩赐和能力，而不去讲说神的大的作为，我们在浪费，我们在亏欠神。第十二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说这个地方相应的时候，家乡话的时候呢，别的人听不懂，他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就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就是他们醉了，他们喝醉了。我们知道醉酒会使人放荡，但是这次圣灵充满是传讲神的大作为，这完全不是。下面彼得在讲道时候就谈到了这件事情。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第一次就是大型聚集的时候，这些信徒，那彼得这也是意味着这个教会在地上正式建立。第5节，教会在地上正式建立，建立以后，这也是彼得在教会建立之初的第一篇讲道，也是地上教会的第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它下面有中心的一个主题，我下面会分享。是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说这篇道是讲给所有的犹太人的，以及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而听。什么事呢？就下面提到，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而听。侧耳而听在旧约里面经常说，提起来主耶稣神说你们要侧耳而听，侧起耳朵来，你就竖起耳朵来听，集中精力去听。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耳朵根本没有侧起来，没有竖起来。尤其现在网上，好多教会还在网上去讲道，像我们现在我们就在网上，那么在讲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是不是竖起来了，是不是侧耳在听呢？很难讲。 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弟兄姊妹根本不是侧耳听。主日在那儿就是往那儿一挂，一边做事一边去听，一边吃饭一边在听。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情况，没有真正侧耳听。所以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真的在网上聚会，我们很难说弟兄姊妹们的生命有一个大的提升。为什么呢？根本没有真正的去听这个道。第十五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这就首先彼得要更正上面十三节这些人的一个误解。他们认为这些门徒突然讲起别人的话来是喝醉的酒了。彼得说不是醉了。为什么呢？因为时候刚到事出。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什么意思呢？这么需要知道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在节气的时候，在过节的时候，那么早上有早祷。早祷就是晨祷之前是不进食的，不吃不喝的。那么现在刚到了四处什么时间呢？就是刚到了九点。刚到了九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些门徒还没有吃饭。没有吃饭也不可能去喝酒。不喝酒怎么能去叫醉酒呢？所以彼得在这儿就特别更正了一下，那个想法是错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是发现别人特别弟兄姊妹对这个圣经有一些错误的理解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纠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教会在查经的时候是有特别的方式。查经怎么查呢？就是读完一段经文以后，然后大家就开始分享了，你谈你的领受，我谈我的领受。大家谈之前呢，这个带领人还是特别提醒大家各讲各的，不要说对错，大家领受不一样，不要说对错。但是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有的弟兄姊妹领受错了，我们要及时的纠正。最后大家谈来谈去不知道对错，对的也不知道是对 是错还是对，错的也不知道是错还是对。这个查经有什么意义？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最后错的还在错，还是一直在错下去。我上次讲过，就是我再次把这个例子拿出来。我原来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有次几个弟兄姊妹人也不多，七八个在那儿查经，当时还有一个神学生就查到这个毕拉多和犹大时候，他说犹大和毕拉多得救了，但是当时这个传道人什么话都没说。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什么样的领受都不要说，不要指出别人的问题来。如果不说，那么把旁边 不清不楚的一些慕道又听了以后，真的以为犹大和比拉多得救了。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些事工，包括查经，包括讲道，包括各样的，都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当我们有了错误的理解，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嘛。圣经那么深奥，神话那么深奥，我们这个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求神怜悯。说刚刚到了九点，这些门徒还没有吃饭，更没有喝酒，所以谈不到醉，不是醉了，是圣灵充满。第十六节，下面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是在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我们当时在查考约珥书的时候也查考过，我们这次看一下约珥书的2章28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就是下面彼得所讲这一段。那凡有血气的，那指的是所有的这些人，只要浇灌下来，只要信他， 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有好多人就误解了，说哎，你将来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你那么就指的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教会建立。那么教会下面你们的儿女，这指的是教会时代。说教会时代这些主的门徒就都会说预言，这个预言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预言，就是啊，是预言将来的事。这个预言、异梦、异象指的是领受神的心意，是指的领受神的心意，强调的圣灵的浇灌是能够会使人能够明白真理，是这个意思。所以好多人误解，那么特别是那些灵恩派特别强调这个异梦啊，开始就今天看到异象，明天做了异梦，还有人说正说预言。圣经已经完全了，所有的预言都在圣经里面，圣经以外再没有别的特别的一些预言，但有个人领受，个人领受。说这个就意味着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开始应验。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些日子那就是指的主耶稣复活那天开始算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个教会时代这些日子。所以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这个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这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和使女，这是指的真正的主耶稣用重价赎买回来的那些真正的信徒，不是滥竽充数的。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我要写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那些日子那就是指的末日，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之前。那从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五旬节教会建立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漫长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末日，这我们都知道。那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提醒啊，有地震，有饥荒，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这些事情发生，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现在是在末日的末后，末日的后期，就是再往前挪一下，主耶稣就到了。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到那时候，那就是到了这个新约时代，从教会开始建立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一段末日的这段时间，凡是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然得救，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是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一节，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那下面彼得就要分开来讲论谁是主。那么在三十六节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所讲的这篇道的主题，那就是耶稣是主基督。那这儿在约书里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下面也要证明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所以求告耶稣的名就必得救。这是彼得所讲的第一篇道的一个主题。二十二节，所以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是 彼得讲这个主题的第一个方面，就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将谁？将这个主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因为当时这些人在主耶稣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都是还在世，都知道，有的亲眼看见，有的亲耳听到，这是确确实实的。那么这就是彼得所讲论的第一个方面，耶稣的工作证明他就是主。二十二节，这是耶稣的工作证明耶稣就是主。二十三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诫被教育人，你们若借着无法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儿提到了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诫，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按着神的定旨先诫被交给的人。定旨先诫我们需要分享一下，定旨什么意思呢？定旨就是神事先定下的旨意，定下的计划。先诫呢，就是神事先就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这就让我们看到，现在好多人都在争吵这个预定，就是我们张三李四信主是不是是神的预定呢，还是预知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有的人说是，有人最后得救是神预定的，有人不得救也是神预定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想，两方面因素都有。确确实实有的就是神预定的，比如说雅各和以扫这段双胞胎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这就是预定。但是我们在这儿提到了先诫，神的预定是神把这个救恩要赐下来，要预定一些人是得救的，又这为把人的人数要填满嘛，填满肯定有一个数字嘛，不是说这个很明显这个人数不是是无限制的，就是为帮人的人数，这些为帮基督徒他是有数的，这个数是我想是神定好的。那神定好这个数的时候，是不是比张三李四就也定好了？我想还不完全可能是这样，我只能说完全不可能是，不一定可能是这样。神是预先知道，预先见，预先知道哪些人会跟随他，哪些人会放弃神的恩典。所以神说多次的提到我们名字写在了神名册上还有被涂抹的可能。涂抹不是因为神丢弃，神主动的放弃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的放弃了神。是定旨先诫，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呀，这个很长很长，现在等了两千来年了，主耶稣还没有到，觉得很长很长，还要等多少年都不知道。但是对于神来说，这段历史就像我们看一幅画一样，就是如果这个画里面画了一幅画，画了这个人类历史画到我们眼前，我们就是从开头都看到了末尾，就像是这样的，仅仅是那么一瞬间，对神来说这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他都知道，所以他知道将来谁得救谁不得救，神不撇待人。说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无法治人是谁呢？无法治人指的是罗马人。在罗马书的二章十四节就提到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说这个法指的是律法，没有律法的人那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因为神是把律法赐给了犹太人，没有赐给 尾巴人。所以这个无法之人指的是尾巴人，在这儿更具体指的是罗马人。他们就是借着罗马人的时候把这个族钉在十字架上杀了。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这是和合本是在100多年之前译的，说用的解释。那原文里面直译过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说神解除了他的痛苦，并使他复活。这个解释是解除的意思，解除释放。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杀了，反而呢，但是呢，神让他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解除了他的痛苦，然后让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神，是神道成了肉身，变成了人的样子，是神，神是他胜过死亡的，阴间的钥匙都在他的手里面，怎么能把他拘禁住呢？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正是因为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有复活的能力，我们将来才有复活的这种把握。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人就不相信主耶稣复活。比如说国内的三自教会的创始人叫吴耀宗，吴耀宗当时是也属于教会领袖，这个三自教会的成立是 有一些历史。当时国内不是有个王明道吗？王明道现在当时是名气非常高的，应该是说中国当时教会的领袖，除了尼托生，除了宋尚杰他们当时都不在了，但那么王明道是非常有声望的一位主的仆人，是传家正道的。那么当时成立三自教会时候，政府就去说服王明道，王明道坚决不参与，他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不同意不参与，最后坐牢坐了好几十年放出来，在上海最后生活，在上海去世的。那最后王明道不从，那么就找了吴耀宗，吴耀宗真的就去挑起这个大旗。吴耀宗是什么人呢？国内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吴耀宗他在讲他的信息里面，他不相信童女生子，他不相信主耶稣复活，是这样一个人挑起了三自教会的大旗。我在这儿把 这段历史讲一下，这个不是诽谤，这是事实，我不敢在这儿胡说八道诽谤，我怕得罪神。所以主耶稣是复活是非常重要，如果是主耶稣没有复活，不相信主耶稣复活，我们还信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怎么将来可能复活呢？如果我们将来复活，我们这个现在就一点意义没有了，就这儿一了百了了。所以主耶稣他是神，他不可能被死拘禁住。那么彼得想的这篇道就是要证明主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他就是神，非常重要。那下面25节就开始用大卫的预言来去讲，我们接下来就分享到24节，但是我们下面我想把彼得想这篇道的这个脉络先讲一下。彼得在利用约珥书的经文21节提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他要下面要证明他们定死在十字架杀死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主。如果呢信了主耶稣的名，那么就意味着得救。所以彼得下面通过四个方面来证明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22节，透过耶稣的工作证明他是主。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下面的三十二节这一段很长的一段，来透过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主，这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三十三节是透过圣灵的浇灌证明耶稣是主。最后一方面是34到35节，透过大卫的预言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所以最后36节得出一个结论，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彼得所讲的第一篇道，也是教会建立以后的第一篇的讲道。我们看到彼得讲道非常的清晰，彼得讲道我们也看到他是怎么讲，用经文已经解经，不像现在有的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你注意听的，我们听到听热闹，有弟兄姊妹就听热闹啊，他讲的口才挺好，一开始念段经文，然后就把甩开这段经文就开始讲其他的了，在以后就几乎听不到经文。我前面好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也是在一个实习教会，当时有一个在多伦多很有名气的一个博士，讲什么道的？讲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到14节，那是主道成肉身的一篇道。那篇道要讲主耶稣就是神，就道成肉身。但是他讲那篇道讲什么？爱的人生，讲爱的人生呢？念完这篇的那段经文以后呢，下面就开始讲他是怎么爱他的妻子，怎么爱他的儿子。他妻子怀孕的时候，他怎么去服侍他的妻子，通通讲这些。讲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又简单提到道成肉身。那么，好多弟兄姊妹听很热闹，你看他这讲的多好，的口才多好，但是这已经偏离了。你看我们彼得是怎么讲到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分辨，听到的时候要会听。有的人在那儿讲，根本不是讲道，完全是讲他自己的话语，讲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要分辨，要分辨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要分辨里面的道是不是神的道。如果不会分辨，我们跟那些瞎子走着走着，我们跟瞎子一块掉在坑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彼得说你们要侧耳而听，竖起耳朵去听。我们听到时候就竖起耳朵，把别的东西都放下，不要再做了，就那一个来小时讲道，也就是几十分钟，不要把那个时间看那么远。平时可能稀稀拉拉的，一到那个时间就好像是做不完的事情，就去开始做。我不是批评我们的弟兄，我就是现在有好多的教会，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有这种情况，尤其现在在网上。我们刚才说了，一边做干活，一边去听道，一边去赞美，一心两用，一口两舌。我们要专心，要侧耳而听。真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哭爹喊娘都来不及了，没有机会了。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